好，请看62页，色三根。好，我们一起念一下哈。护持色色有色有事法色诸三根，何谓为事？在空心处离参取心，如众生中行事色法。为求法故，不惜生命；修诸善根，心无厌福。假设是为菩萨之王，这不善根。好，这是第三个胜利。那这个胜利也是说，菩萨修学正行，那善根就会慢慢的增长。那约根本说就。就对大圣来说呢，菩提心就是大圣的善根。那你可以总的说，就是一切善根都是大圣的善根。简单的说就是说，菩萨一定要修集诸多的善根了哈。那人设置善根这边主要有说要有四个要行，要去注意，要去实践的啊。第一个是空闲处离缠取心。空闲处的意思就是阿兰若嘛，就是你一个人。有时候我们面对其他的人，我们做善事啊，或是做好事，或是我们就会自己稍微注意一下，因为有旁边有人在看啊，所以我们基本上有惭愧心的人啊，惭愧心的众生，他都不太会做恶事，就会做善事。可是有时候我们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啊。有时候自己住或是就是独处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心里的念头慢慢会浮现，那这个念头有时候是好的，有时候是不好的。那这边就是要强调，我们在独处的时候呢要注意，一定要就是做善啊。有时候行为是表现出来，是就身口意来讲的话，就是身的动作还有讲话，它是很粗的。有时候心在想什么是比较细的。有时候我们当然我们有可能不自觉做了不好的行为，可是有可能不自觉做了好的行为，可是有时候我们心是没有觉察到的，所以心是比较细的。所以在我们独处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心啊。然后这边就说要正念现前，就时时保持菩提心，念念菩提心，那不要产生邪取的心乃至邪念。实际上这个是很重要，可是没有那么容易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，为什么要说大众一起修行好修行，有时候就大众摄受嘛，所以大家都行为一致，先不管心里想什么，至少我们不会做太过分的言语或是心念等等。所以有时候真的在考验的时候，就是看我们独处的时候，那看我们的心到底怎样。有时候一个人住也会跟人家也会跟人家吵架，你要跟谁吵架？有时候会对自己也会生气，所以有时候对啊，就是。没有人看到的时候，反而是要更注意的，更提起正念。那我记得妙净长老在他的书里面有提到一句话，说以镜啊，镜子的镜，以镜为鉴，可以正衣冠啊。古代人还是我们现代人，出门可能要照一下镜子啊，穿的衣服看 O 不 OK， 看哪里不合乎还是不适当等等。那以经啊，经典的经啊，以经为鉴可以正心念。有时候我们说，我们一般的人都说，哎，我心好就好，为什么要学佛？为什么要信佛？可是心好这个定义啊，很难讲。有时候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啊，都是为了我们自己好。可是当然啊，没有做很大的坏事啊。可是这个还不够啊。如果从大圣或是修菩萨 乃至学菩萨啦，或是信仰佛教来讲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心念是正确的？我们就是要多读经典，多听闻，听经闻法啊，多思维，才知道我们心念正不正。那之前也有跟诸位讲过那个古德嘛，于静应公啊，他认为他的行为都很端正，为什么他没办法考取功名？他的一生那么潦苦、潦倒，那么困苦。事实上，他意念没有清净，所以有时候不是只有行为而已啊。有时候我们的意是很重要。这个意根呢、啊，在佛教来讲是属于什么？意根啊，意根。意根是属于心还是脑？因为现在有说心嘛，现在说脑，到底我们讲心是讲这里还是讲这里？所以意根是这里，确定？因为根就是可以增长嘛，其他根我们很容易清除嘛。眼根就是眼根，也不是眼睛啊，是眼睛里面的视神经，什么眼耳鼻舌身意。眼耳鼻舌身都很容易清楚，可是这一根就很难说得清楚。导师在成佛之道有说一根有两个作用嘛，认识的泉源，认识作用的泉源就是你意识，我们要产生认识要靠这个一根。那第一个作用是什么？第一个作用是认识作用的泉源，那第二个作用是什么？造业可能也不是。第一个作用就维持根生啊，维持我们生命。可以这么说啦，我们睡觉的时候，你会注意你的呼吸吗？啊，它怎么不会停下？呼吸不会停止？那心脏还在跳。那如果你现在科学是自律器官或自律神经，或是自主神经或自主器官在作用，可是在佛教而言是一根在作用啊。就你睡觉的时候，乃至你都没有做梦的时候，谁在维持你的生命？谁在让呼吸不会错乱啊？当然你有生病当然就会错乱嘛，心脏病心脏可能就会停止，可是这些作用呢，事实上是一根的作用。所以一根到底是不是心脏，这个可以去思考一下。这样据我的了解，应该很难说是心脏，它不是属于那种物质性的。一根它不完全是属于物质性的了哈。它，我记得导师，好像佛法概论是这么话。它是依附生根，可是跟生根没有完全一致啊，所以心脏是比较属于生根。好，这是题外话啦，反正就请大家注意一下那个意啊，还有心是在佛教的教法当中是很重要的。你可以说要自尽其意嘛，好，修心。看起来好像大家对这个话题很有兴趣，有没有人要发表意见的？好，可以吗？这佛法概论里面有讲到了，你们应该之前有上过，可以再去看一下。有两个作用啊，认识作用泉源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啊，诸众生中行四摄法而不求报。 那之前也有说过吗？菩萨做很多事都是以无所得为主嘛，他不是要求什么才去做的。那所以请看63页，在菩萨如果他自己住的时候，他能念念不离菩提心，念念都以众生为本为主。他在大众的时候呢，就是面对众生的时候，就有办法以四摄法去利益众生，跟广大众生结缘乃至教化。那四摄法我们都知道嘛，就布施、爱语，就是柔软语讲好话，可以说好话，或利行，就是做他帮助他的事。那同时就是以同等的差不多身份，而不是以上对下或以下对上的身份，就是跟他比较对等的身份去跟他相处。那这边的布施，事实上跟那个布施婆罗蜜是有点差别的哈。这边只是要先摄受他，要吸引他，要帮助他，所以这边的布施或许你可以说他不是那种无所得，乃至说最亲近的布施啊。就是当然菩萨是可以的，可是对受施者，他可能就是简单的接受，单纯的接受布施的东西，去帮助他而已的哈。那导师接着又说呢，这四种呢是世间法，它是要度化还是摄受众生的主要条件。那可是菩萨在行这四种法的时候，他也没有为了现身的利益的，也不会求未来的果报，简单说他是无所得的。所以就行四摄法也是要以无所得。那接着是第三，第三是为求法故不惜生命。佛法是难知难闻的了，他是有办法从凡夫从人修学进而解脱成佛的。那可是有时候如果我们刚好佛没有，我们生不逢佛嘛，就是没有佛不在世，或是生在邪见兴盛的区域，或是生到三恶道乃至长寿天等等，这样子要修学或是亲近佛法也是很难得的。这个就是八难啊。怎么知道？就是有讲嘛，就是三恶道嘛，八难有三恶道嘛，长寿天嘛，那出生的时候佛不在嘛，又不生在佛法兴盛的地方，乃至诸根不具，具足种种邪见，有这八个。那在菩萨的本身谈，就是记录或在说过去佛在行菩萨道的种种的故事当中呢，他也有说要以身体去做苦功啊，或是乃至牺牲生命，只为了要知道一个偈颂或是一部经的道理。所以在传记中或是经中常有善财童子去参访诸大善知识啊，还是说般若经的常提菩萨乃至玄奘大师去印度去求法，都是不惜生命的榜样。要能真的为法忘躯才是那个九修菩萨的胜利啊。在以前在那个经中有记载一段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修行的时候，他那一次是在雪山修行，那也是有个天人啊，那化作也是罗刹来试验佛，我那时候的菩萨释迦菩萨到底有没有真的在行菩萨道，或是他对佛法是不是真的那么渴望那么真心诚意的去修学。所以他就拿了半个偈颂去跟他讲他先跟他讲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 那时候释迦佛在雪山修行嘛，他突然间听到空中有这个声音，他觉得很特别，所以他就想说，哎，那后半句到底是什么？他想说这个应该还是没有讲完嘛，所以他想说，哎，到底是谁讲了前半句啊？结果那个罗刹就现出他的就是那个身啊，罗刹的身，就说，就跟他说，哎，我现在跟那个释迦菩萨讲啊，我现在很饿啊，我希望能吃到热腾腾的肉啊血啊，如果有人供养我的话，我就可以把下半句的偈颂跟你说。那时候菩萨求法心切啊，他说好啊，那你就我一定会供养你的，请先说下半句给我听吧。那后来那个经过两个对话一阵子之后，那个罗刹就好答应释迦菩萨，就跟他说了下半句。那他说出行无常是生灭法嘛，下半句就是生灭灭以即灭为乐了。那说完之后，释迦菩萨听得很法喜啊，他也很有体悟，所以他就爬到那个很高很大的树上，准备要跳下来。他说这样子摔下来刚好是热的，这肉也是热的，血也是热的，那你吃起来一定会很开心的。那结果他爬上去要掉下来的时候，那位罗刹他就现为原形，就是他是天人嘛，就跟释迦菩萨说，哦，你为法能忘牺牲生命，这个是难能可贵，那我不是，我只是在考验你的了，所以不是真的要吃你，希望你能好好的修行，那以后必定能成就。所以这个在这个是在那个大般若经卷十四，就是大正第十二册的450页那边有讲到，就是记录释迦牟尼佛过去修习菩萨行的时候，为了求法，为了求一个偈颂，他都忘了自己的生命，也在所不惜哈。所以有时候读看到以前佛在行菩萨道的那种种种的事迹，会觉得这个真的是难行能行哈，真的是难能可贵。事实上有很多啦，我相信诸位应该有听过什么割肉喂鹰，没有听过以后有机会再讲。好，那这个是第三个，为求法故不惜生命。那第四个是修诸善根心无厌阻。那既然菩萨要遍寻一切法，所以他的心就像虚空那么大，他要像海一样深啊，修习一切法，对一切法心没有厌阻，就是说他的心是没有厌阻的，对可以断烦恼，可以帮助众生的法，他是很细心去学习的。所以这边呢，导师稍微就是对这个色相根稍微就是有个小结，就是这样独处嘛，就第一个独处啊，要离缠取心嘛，哈。第二个处众，就跟在跟众生相处；第三个是求法修善，这个四法是摄诸三根，这是菩萨的胜利。我们看一下32页那个增长善法一下，稍微看一下，在菩萨这个32页这边是讲菩萨的正行嘛，哦。他有四法生善，所生善法增长布施，这边是增长善法啊，那边是后面是那个色善根，事实上是有点不太一样，不过对着看也是不错。那32页就我们就复习一下好了，第一个是舍离邪法。求证经典，这个是就是六波罗蜜嘛，哈。那心无骄慢，于诸众生谦卑下下。这个心无骄慢跟那个第一个我们刚刚看的62页这个离缠取心，事实上是很有相关的，就是你独处要离缠取心。那第二个如法得失，自量自主。 离诸邪命，安住圣种。第三是不出他人罪过虚实，不求人短。第四是于诸法心不通达，作如是念：佛法无量，随众所乐而为演说，为佛所知，非我所解。以佛为证，不生为逆。在第四个，他事实上，他或许他没办法骗学或是骗知一切法，不过他是以佛为正念嘛。可是我们这边呢，色诸上根这边，他已经有具足之前的就是色诸上根、不令上根、不施上根这样的功德、这样的正行，所以他的心是没有厌足的，可以去骗学一切法。我觉得这两个感觉上是蛮有相关性的。好，我们再看回到63页。基本上十住毗婆沙论跟普明菩萨会是基本上是蛮相近的，就是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啦。我们看一下，就是十住毗婆沙论中间那一栏，看一下64页的第四个。他这边是普明菩萨位是修诸善根心无厌足嘛，那十住毗婆沙论第四个是种诸善根时以菩提心为先啊。这个他是以菩提心为先啊，所以是稍微有点不太一样而已。好，我们接着看63页，一样是看表格。卷79哈，他有四法能令一切门集成白法，就是能修一切善法了哈。第一个是修所成，第一个修应该是动词啊，就修行修所成哈。那第二个是成熟有情集彼所成。那第三个是堪忍难事及彼所成，第四个是闻思无厌及彼所成。那我们看一下注脚96，96就是64页的瓜布二瑜伽论记里面讲的哈，什么是修所成？就是因为修慧的缘故呢，成就其他的善法，白法的善法。那第二个，成就众生及彼所成，就是因成就他而成就自己的白法，就自己的善法。有看到吗？那第三个，堪忍难事，这个是因为忍难事成就，就是修忍辱成就其他的善法。那第四个呢，是因为这个就比较容易懂了哈，就是闻思无厌嘛，就是成就其他的善法。好，那另外一个解法是更简单啦，简单的说，他修所成的内容就是修慧了哈。那即彼成就，就是成就众生他自己。好，好，那其他的像63页的注脚94、95，大家有机会再看一下。那只是说明啊，实际上大圣的菩萨是年轻有为的，就是年轻少壮的哈。这是跟大圣那时候起源的那个历史环境背景有关啊，因为相对于上座部的传统，那些比丘是比较长老的，那比较多的年轻学子来代表大圣，一种新的生命、新的气象。好，我们接着看64页。第四个是福德庄严，这个是今天最后一个。那我们 一起念一下哈。复次迦摄有菩萨有是无量福德庄严，何谓为是？以清净心而行法事，于破戒人生大悲心，于诸众生称称。好，在开始解释这些事法之前，导师这边有个文嘛，就是菩萨在资粮位到加行位，他要积起无边的福德智慧资粮。那这些福德智慧资粮要做什么？要庄严菩萨，作为菩萨的庄严。那庄严有大概可以说有几个意思啦。比方衣服很漂亮啊，或是耳环啊、手镯啊、璎珞等等，那是使人庄严的，就是看起来很漂亮啊，很庄严。那第二个，就像军人他的盔甲武器也叫庄严，所以经典有什么披甲庄严，那意思就是说他看起来可以保护我们修行者的啊。比较不会让敌人所侵害，所以庄严大致上可以简单的区分有两个，简单的就是装饰的，看起来很好的装饰。那第二个是保护我们，保护我们身体，应该说不是身体的，就是我们的慧命啊。哦，这跟修行有关，是属于慧命。那菩萨有无量的福德，是自己的身心清净庄严，这样子就比较不会受烦恼魔所害了。那有四种最难得的庄严，那什么是哪四种？下面就进一步说明嘛。好，第一个是以清净心而行法施，这个是跟布施比较关系的。好，那菩萨就是以大悲心为众说法，他没有任何的私欲啊，就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名闻利养，不为自己而为众生说法，他这样子就有清净心嘛，所以要以清净心行法施，就是说法哈。那注脚九十八这边呢，大致度论有稍微区分一下哈，大概是。第五行，注脚九十八的第五行，施有两种，第一个是净施跟不净施。那什么是净施呢？净施事实上很简单啊，请看倒数第三行，净施者与上相违，名为净施。没有，这意思就是说，你一定要。就是什么是不净施啊？就有上面有十七种嘛，哈。我们看一下好了。那第一个是执施无所谓，执施这个，在版本教刊上，其他的版本是用愚痴的哈。可以这么说，就是说你在布施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你在布施，乃至你施的对象是不好的。不好的意思是，可能你给他这个东西，增长他的贪念，增长他的贪欲，乃至他因为你得到这个东西呢，他可以去危害他人，那这样子的布施就是不好的，不清净的哈。那第二个是有为求财而布施，这个应该很容易懂嘛哈，就是有目的的。第三个是觉得亏欠别人而布施的，那第四个是。可能被嫌，哎，你怎么都不没有布施一下？看你来寺院那么久，拿了那么多吃那么多，你怎么都没有布施一下？他可能被人家念了才要布施，所以这样子也不是的哈。所以第五个是畏惧故施，他是害怕的。第六个是欲取他意故施，就是他有企图心啊，好，他有另外的目的而去布施的。第七个是畏死，这跟第五很 有点相近。第七是狂人吝喜，就是要骗人的啊，你要给某人高兴，就是不是你真的要去布施啊，你这么做是要博得某个人的欢喜。就像你的老板可能是学佛的啊，你觉得你这样子做可能会赢得你上司的欢心，所以你才去布施。那第九个是觉得自己很有钱，应该是的。第十个是真胜故事，就是说你可能跟人家吵架，或者更加打赌赢了，很高兴去布施的。那第十一个是己嗔衰求己啊，就是要求福，就是要趋凶避吉的。第十一个是己嗔故事哈，妒嗔啊哈，可能有嫉妒有嗔恚心的。第十二个是骄慢自高。第十三个是为名誉。那第十四个是为作愿，就是因为布施之后有法师会祝愿你的。第十五个是解除衰啊求己故事。第十六个是聚众啊，为了更多的长随众或者追随众才去布施啊。第十七是清净不净施啊，所以这些都是称为不清净的布施啊。那接着看那个倒数第二行哈，他除了说与上相违是清净的布施之外，他接着又说为了。为道故事，就是为了修行啊，为了菩提，那心啊，你升起清净的心啊，没有无诸结识，结识这两个字都是，不是结界啦哈，不是什么结识啊，是那个这个两个字都是烦恼的别名，就是没有烦恼，那也不会求今世跟后世的好，就是要好报或是乐报等等。那你布施的时候是很恭敬的，那心是很柔软的，这样子布施是清净的事。好，那接着之后还有一些，还有几个，那请诸位再看，再有时间再自己看一下，没时间我们下次有遇到再讲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看六十五页哈，刚刚已经讲布施了嘛哈，那第二个是什么？于破戒人生大悲心哈。菩萨在修行菩萨道，当然是以平等的大悲去对待一切众生，那甚至认为一切众生都是自己儿女一般呢哈。那除了这样子之外，他对着破戒恶行的众生，要特别的去关心照顾。就像父母对有病的或者能力差一点的儿女会特别关照一样，所以对破戒众生，他不会有厌恶或是嗔恚等等的心，反而是要于此升起大悲心，要特别去怜悯他，因为众生，因为也是会烦恼嘛，就是有烦恼所牵，才会做一些不好的行为。那刚刚我们有说，传法师有说过，在真实菩萨第二个嘛，就是知一切法无我，而于众生起大悲心。所以，如果真的能有办法升起大悲心，就是要怎样？知道一切法是无我、无自性的，一切法本性是空的。那自然知道一切法本性空，一切法无自性，所以。你对待众生就有办法升起大悲心，所以能包容他所做的一切行为，要特别去关照他，而不是一味的谴责或是排斥，乃至去喝骂等等。当然也要视情况，有些情况事实上要喝骂一下他才会警觉，所以这个有时候都要视情况而定啊。那注脚九十九啊，大圣紧那罗王所问经，这边有讲啊。 就说怎么安住于界，不生界慢，救于毁界者，大圣无有上。那他解释是说，戒是菩提心嘛，与大圣法，就是大圣的根本来说，大圣的菩萨戒实际上是以菩提心去做标准的。如果是菩提心，事实上你就是的菩萨戒，这之前有说过。那空无不起慢，就是说，你真的体会到空无自信、无我的话，你不会说，我持戒很好，所以我持戒很圆满，我就高高在上。所以你，因为你真的知道，一切法是空无我、无自信的，你对你持戒再怎么圆满、再怎么清净，也不会有起慢心的、那不会起慢心，就会升起大悲去救度或是救护，或是关照那些回界的众生。好，我们接着看三。于诸众生中称扬赞叹菩提之心。那刚刚第一个是说清净的法师嘛，可是法师就法的布施啊，不是那个另外那个法师哈。那我们说法布施，说法师啊，就是布施说法布施的时候，要常常赞扬菩提心的功德啊，劝人多劝人发菩提心。以大乘法来说呢，菩提心是主因呐，是首要的，是根本的。你可以这么说，如果没有菩提心，一切大乘功德就没办法成立，乃至说，没办法出生。所以以大乘佛法来说，就是菩提心为根本为主要。所以在华严经啊，都有的入法界品，导师这边有提到，就是常常特别赞扬菩提心的功德。那有机会可以，诸位可以去看一下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第四哈，与诸下列修习忍辱啊。忍辱是是事实上是没有那么容易的，尤其是你觉得这个人是比你低劣卑劣的众生，你会很难接受，因为你会觉得我身份地位那么优越，那么崇高，为什么要受这种人的羞辱或是损害？可是导师这边有点出来，有时候我们对我们高的或是权贵势力比较大的、比较高的人修忍辱，实际上有时候只是为了什么明哲保身而已。这样子的修忍辱，实际上还不是真的修忍辱。我们要对一切众生，乃至比我们下列的众生，怎么侮辱、怎么羞辱，都要忍辱才真的算忍辱哈，真的算修忍辱了哈。我们知道这个，当然还是跟诸位提醒一下，就是说修还是要看我们的自己的能力的哈。不然像《金刚经》那个忍辱仙人那种境界，我相信至少我是没有了哈。我不知道诸位是不是有那个境界，因为所以还是要稍微衡量一下。就我现在而言，我会觉得如果那个境界实在没办法修忍辱的时候，还是先暂时远离那种境界。当然，在家菩萨就诸位居士，可能你们的生活环境比我们出家众复杂多了哈。有时候是你想躲也躲不了哈。好，那简单的这四法呢，这四法都是跟世界人有关的哈。世界人，这个也是跟众生有关啊，这样子的福德庄严也是很难得的哈。世界人就是布施嘛，第一个是跟布施有关，第二个破戒人生大悲心，这个跟持戒比较关系嘛哈。那第三个也是属于法师的，法的布施嘛，所以在众生中要常常赞扬菩提心。那第四个就是要修忍辱。我们看一下注脚103哈，我觉得这个还 蛮不错的。刮胡一，先看刮胡一卷十五哈。欲成佛道，就是要成就佛，成佛怎么修行？简单的说，有两个部分我们要去注意的。第一个是福德，第二个是智慧。那你修行布施持戒忍辱是属于福德门哈。那知一切法，知一切诸法实相，就知一切法本性空啊，或是无自性。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大智慧，是智慧门。那菩萨他入福德门，除一切罪所愿皆得，就你求什么都有办法成就。可是如果没有的话，是什么缘故呢？是因为有罪垢的遮蔽的缘故。那入智慧门，就是你真的照见诸法实相，就会不厌生死，不乐涅槃啊，你就会体会到生死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了哈，生死即涅槃，他们两个事实上是没有区别的。从无自性说，或从圣义谛来说，这两个事实上是没有区别。所以，不会说很急于赶快脱离这六道轮回，那也不会说因为涅槃太好了，就一直证入涅槃，而不出来度化众生。所以菩萨，所以在说忍入婆罗蜜的时候，无生法忍那个忍呢、啊，事实上你说他是忍耐，事实上也是啊，他对无生法认可而去忍耐，说他不需要。他不可以就这样子自己离苦得乐，他还要为了一切众生，所以他还要出来所谓的方便道，就菩萨出了方便道，要去行度化众生的一切大圣的事业哈。所以他入智慧门一定要清楚，要知道诸法实相，所以他就不会厌生死，也不会住涅槃。那接着在刮胡二哈，这边也有区别一下，什么是福德道跟智慧道。福德道就像有人听到佛的功德啊，种种功德啊，实力啊，事无所谓，事外事等等，他升起恭敬的信要心、信乐心，那是属于福德的。那智慧呢，就说有人听到有人说诸法因缘和合故有。所以他没有自信嘛，他就会于空中心不执我、不执取、不执着。所以大智度论不管是卷十五跟卷二十六，他就稍微区分一下福德门跟智慧门哈。所以刚刚导师在本文说也有说，这是跟众生有关最难得的福德庄严呢。简单的说，这个布施持戒忍辱是属于福德门嘛，这修集一切福德应该要注意的。那其他在六十六页，就是刮胡三或刮胡四的，基本上是差不多了哈，一样是区分福德跟智慧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六十六页的表格好了。瑜伽师地论卷七十九啊，复有四法能力作一切种，力有情事，位于四处即拔有情，就是在四个地方去救度众生。那到底是哪四个地方呢？第一个是于疑惑犹豫处啊，所以如果我们对看那个普明菩萨位，就可以知道。所以要以清净心行法施嘛，哈。所以在说法的时候，要令众生没有疑惑，没有犹豫。好，第二个是于即会恶去，会恶去了哈，颠醉处了哈。等于说，如果我们对看普明菩萨会，等于说，我假设这个破戒或犯戒众生，他堕到恶趣，我们也要去想办法去救拔他。去令他能离苦，那恶道，让他不要受极重的苦。那 第三个是于下圣性解处，就就是说要常常跟他说大乘法是多么的殊胜，虽然他对声闻圣法有了解，可是你要跟他讲事实上大乘法是有包含二乘法，乃至大乘法是超越声闻圣法的，所以要跟他常常赞扬菩提心的功德。那第四个是为增倍圣教，增倍圣教称慧处，所以对下列众生要行常行忍辱了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对我们比较地位比较卑贱，乃至比较困苦的众生，我们都能有办法行忍辱的话，那跟我们一般的或者是比我们权势大的众生呢，我们也更能行忍辱啊。好，这个就是福德庄严。那今天就跟诸位说明过模式色三根还有福德庄严，就是四胜利的后面三个胜利。那我觉得时间差不多，我们今天就到这边。有很困难吗？
想了，因为法师在讲说，里面的慎独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个人住，他在讲说阿兰若自己独处的时候，自己独处慎独，我们或许我们会心念邪心、邪念不正念会起来，对不对？但是禅区应该有对象吧？又对人或对事，对一个对象才能禅区。自己独处的时候也会禅区吗？
我刚有说啊，自己住有时候会跟自己吵架啊。哦，也不见得啦，就取就是禅就是不正嘛，哈，取就是那个不正嘛，禅就是要骗人嘛。可是有时候他只是说明这个状况啦。有时候我们会自己会想说，虽然你自己独处，虽然我们自己独处，可是我们可能会想要以后要怎么发展自己的事业等等啊。对啊，这样可以吗？好好，谢谢谢谢法师。等一下我们回向一下好了。那请大家就稍微意念一下我们今天所听过的善法了，因为回向记很短嘛，就四句话大家都懂。那在回向的过程，请大家意念一下自己所听过的善法。那今天有听过很多法，看哪一句比较受用，那回去就好好实行这个法。好，我们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
大众请起立。